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齐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王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呢，其实在80年代出版以来呢，就已经深受中外学者的推崇了。王仁宇擅长用大历史观呢，即是从宏观的角度，再结合一些微观的考察呢，来分析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呢，往往能够用一些新的角度、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令到我们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使得我们读上来是非常有共鸣的。万历十五年主要是描述1587年，即是16世纪的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统治集团成员他们的喜怒哀乐。无论是万历皇帝定是首富张居正、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思想家李治，都曾经活跃在当其时的历史舞台，但是他们的命运都是坎坷的，令到我们读起上来会引起我们无尽的思考。令到我印象最深的呢，其实就是王仁宇对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关系的描写，令到我能够理解到万历皇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又懒又贪钱的皇帝。万历皇帝呢，近30年是不上朝见大臣的，而且呢，他是派出了大量的矿监、税使，以去民间开矿为名呢，其实呢就是敲诈勒索。这些矿监、税使一般呢，其实都是由太监组成的，那这些人更加是漠视法纪呢，很多时呢就会说，啊，你间屋有矿，我要来开采，其实呢就是如果你不给钱他，他就拆烂你间屋的了。而这些手下往往甚至是骗设关卡呢，掠夺民财。而这些钱呢，抢了回来很多当然是给这些人中饱私囊，其中的一小部分呢就落在万历皇帝的腰包里。但是我看这本书，我就能够明白到万历皇帝原本都是一个英姿勃发，希望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的，甚至乎呢在小个读书的时候都很勤力的。透过看这本书，我们能够理解到万历皇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堕落之路。首先我们可以看看万历皇帝的成长是怎样的。其实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就已经是成为皇帝的了，因为他爸爸隆庆皇帝已经过世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呢就是高拱，但是当时的内阁另外一个大学士张居正呢就联合太监冯保呢就将高拱排挤出局的。其中一个理由呢能够打动到李太后和这个小皇帝呢，就是高拱曾经讲过，10岁孩童何以治天下。冯保就将这句说话解为10岁孩童何以为天子，就是说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个怎么做皇帝啊。正正这句说话就击中了这对孤儿寡母的心坎了。试想想，一个30多岁的女人突然间变成太后，带着一个10岁的小朋友无依无靠，当然是容易产生恐惧的。而张居正和冯保就以捍卫皇帝的面貌出现，所以就能够将这个骄傲的内阁首辅高拱赶落台，令到他即日就要离开京城。不单止这样，张居正和冯保甚至想赶尽杀绝，因为当时有一个守执利刃的冀州逃兵叫做王大臣闯入皇宫，不知道想做什么，结果呢就被这个东厂太监呢冯保就逮捕了，然后就说要他是承认呢是已经被他们打下台的内阁首辅高拱的派来刺杀皇帝的，因为呢他们心怀不满。不过呢后来有很多人劝张居正真的凡事都不要做得这么绝，再加上这个王大臣呢也都在公堂上面翻工，就说呢其实根本就不是我想这么讲的，是这个大太监冯保逼我这样讲的，还说我讲了呢就有1000两黄金甚至有官做添。结果呢这个审讯过程非常尴尬，冯保呢就强迫他呢就喝了这一杯毒酒，就毒了哑了这个王大臣，就匆匆将他判处死刑。 万历皇帝就话喺咁样嘅一个复杂变幻嘅政治形势下，成为咗皇帝嘅。不过张居正呢，一方面系一个善换权谋嘅政客，但另一方面呢，佢又系一个胸怀理想嘅政治家。佢尽心尽力咁样教导万历皇帝，为咗能够令到皇帝明白历史自乱兴衰嘅道理呢，甚至系献上咗《大义鉴图说》，即系有啲似我哋现代人啊看图片说故事啊，将好多复杂嘅历史故事呢搵人画出嚟，然后呢就由佢去讲解，咁啊小朋友睇画面呢就容易接受过睇枯燥嘅文字嘛。而且呢佢对佢嘅教导相当之严厉嘅，好多时啊佢亦都征得咗太后嘅同意啊。咁啊，太后当然呢呢、这个宝贝仔做咗皇帝呢，就要系尽心尽力教导，乜嘢都要佢听张先生讲嘅。所以啊，万历皇帝呢好多时天蒙光啊，小朋友都系想瞓耐啲都唔得噶啦，即刻咧就要揾啲人吵醒佢，然后咧就要佢匆匆洗个面咧，就要读书，读一阵书咧就要去上朝见大臣，见完大臣又要去背书、读经书，仲要练习书法。当呢个小皇帝唔听话嘅时候咧，太后就会同佢讲：如果张先生知道点算呢？好似咧啲人咧即系攞嚟吓小朋友，话有鬼一样。咁样咧，呢、这个皇帝咧就当然对呢个张居正咧系有敬畏之心，但系耐咗咧都会觉得系唔舒服嘅。咁有一次咧，呢、这个万历皇帝啊背诵《论语》嘅时候咧，就读错咗个字，啊，将识拨如也啊读成咗识背如也。结果咧，呢、这个张居正厉声就喝：当读拨字！哇！全场嘅人都吓到呆咗，皇帝都大惊失色。因为身为一个大臣啊，虽然系皇帝嘅老师啫，但你都冇理由可以呼喝嘅皇帝噶嘛。其实呢件事就可以睇到张居正咧，佢就越嚟越嘅嗰个功高震主啊。亦都系以严师自居，但系忘记咗君臣咧，始终都系君臣啊，系有差等噶嘛。咁啊，张居正咧亦都系不断劝告呢个万历皇帝咧，要做一个明君咧，就系、是、最紧要系崇尚五谷啊，即系以农业为本咧，就唔需要崇尚猪肉，即系金银珠宝啊。个金银珠宝咧就唔可以当饭食，亦都唔可以当衫着嘅。咁咧亦经常劝呢个万历皇帝要悭钱啊。咁所以咧，万历皇帝俾佢管束得好严啊。好多时啊，想攞啲钱咧，打赏下啲宫女啊，有时开心咧，都唔够钱，只能够写就喺个账簿度，亦都取消咗好多咧以前开心嘅开销，譬如可以放烟火啊、点花灯啊，好多咧都系要中断噶啦啊。咁另一方面，能够控制住小皇帝嘅，仲有系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啊。因为冯保就系张居正嘅重要政治联盟嚟嘅，而呢个万历皇帝叫冯保做大伴嘅。即系话咧，万历皇帝嘅生活起居都系由佢照顾嘅，真系由细睇到佢大嘅，陪太子读书可以话系咁样咧。其实呢个万历皇帝一有啲咩过失咧，呢个冯保就会即刻讲俾太后听。太后咧教仔好严嘅，万历皇帝好多时俾佢一罚就要罚跪几个钟头嘅，如果做错嘢。譬如有一次咧，呢、这个万历皇帝啊，受到呢个太监叫做孙海嘅引诱咧，唉，喺皇宫度好闷嘅，去京城嘅一所别墅度玩下啦。咁、那、嗰个别墅咧有湖光山色，仲有上千只鹤喺度飞舞，皇帝就好开心啦！啊，腰挎宝刀，骑住只马横冲直撞，饮酒饮到醉醺醺，就叫啲宫女搵两个人嚟唱歌俾自己听。嗰两个宫女话唔识唱，于是咧皇帝就会推佢哋出去斩头。咁当然有得人求情啦。咁啊，万历皇帝就唔好斩啦，咁啊割断头发就当系斩头。咁一样有人嚟劝阻咧，咁呢个人即刻就俾呢个万历皇帝咧系责打一番嘅。咁好快呢件事呢就被通报到去太后知道，非常之嬲，就话呢首先呢就喊咗一餐，然后就话要去祭告祖先，要废除咗呢个无道昏君啊，不如立返佢个细佬个老王呢就做新皇帝好过啦。咁当然呢个万历皇帝吓到痛哭流涕，长跪不起啊，保证呢以后会改过自身啊。咁于是乎呢，太后就搵了张居正出面啊，要呢个万历皇帝呢就写检讨啊，仲要讲系有咩办法可以令到自己以后唔再犯，然后将呢个罪己诏咧就一路写一路读出嚟。唉，呢个时候万历皇帝已经17岁啦，咁样嘅做法当然系严重伤害咗万历皇帝嘅自尊心啦。所以万历皇帝咧，一方面咧就只能够强忍，但系其实已经埋下咗对老师嘅仇恨种子啊。冇几耐咧。唉，这个张居正呢都是已经是去世的了，50几岁就死了，都不是长寿的。 咁啊，原本咧都有啲对老师嘅怀念嘅，但系啊，因为张居正咧执政期间咧，其实都种落咗好多仇口嘅，因为佢为人咧就有多性格缺陷，譬如刚愎自用啦，啊，譬如咧对于唔同嘅异议者，好多时都施以庭杖之刑啊。譬如有一年咧，佢爸爸过咗世咧，咁根据古人嘅礼制咧，就要守孝三年嘅。咁当然咧可以折冲咧，其实真系守孝27个月，但系咁样一嚟啊，张居正就要离开首富之位，哇，冇咗咁多个月嘅执政时间，乜嘢事都有可能发生噶嘛。当然佢唔愿意离开呢个宝座啦。咁于是乎咧，佢就揾啲人咧，令到皇帝咧同意啊，即系话咧，唔好走，唔好守孝，要夺情啊，称之为啊，为咗国家系嘛，你牺牲你个人嘅情感先啦。咁但系啊，呢个行为遭到好多士大夫嘅反对，因为明朝嘅意识形态咧，其实系以孝治天下嘅。啊！如果你身为内阁首辅，自己都带头啊，系违背礼制嘅，咁啊成何体统呢？咁于是乎咧，这个张居正咧，亦都系唯有系用万历嘅名义咧，系将呢啲人停杖啊。咁但系万历皇帝都同意佢咁做嘅，因为当其时小皇帝咧，都系十二三岁都仲系离唔开张先生嘅。但系咁样嘅做法，令到张居正同其他大臣之间嘅关系咧，显得系非常之紧张。而张居正本人亦都唔系一个完全廉洁嘅人。佢生活系奢侈嘅，好多时咧，有次翻去家乡啊，撞佢爸爸嘅时候咧，都系坐30几人抬嘅大轿，嗰顶轿咧其实系一个流动嘅餐室嚟嘅，仲有两个小童喺个轿上面侍候佢，佢可以喺嗰度咧系随意走动饮食，非常之舒服。咁佢本人亦都唔系完全系廉洁嘅，虽然咧佢都推行咗好多有益嘅改革，譬如话反对土地兼聘啊，提高行政效率啊。令到呢个万历初年咧头嗰十年嘅政治咧都系比较清明嘅，但系喺改革过程入面，佢都有为自己攞一啲好处嘅。所以当万历皇帝抄佢家嘅时候咧，发觉佢有家财嘅10万200银，而且咧佢亦都真系冇避嫌啊！佢两个仔考科举咧都系被取录为官嘅，咁样俾人哋觉得佢咧系有假公济私嘅情况嘅。所以咧，当呢个张居正喺万历十年死咗之后咧。反对张居正的声音与日俱增，很多昔日的敌人都曾经上诉指出他是涉权乱政的，甚至乎他是勾结冯保，所以将这个皇帝当成是傀儡，而这个被他赶下台的前首富高拱死的时候都出版了一本遗著，就是讲当年自己是怎样被张居正陷害，想假借这个黄大臣案将自己赶尽杀绝，于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出卖朋友的张居正形象咧，即刻就映入咗万历皇帝的眼入面啦。咁而冯保啊，查下喺佢万历皇帝成长的过程，一方面陪伴佢成长，但另一方面成日打佢小报告咧，早就引起万历皇帝的不满啦。这个时候啊，高拱的遗嘱亦都有提到，冯保咧其实一向都是卖官肉着噶啦，而且咧更加难以令人容忍的时候啊，系当小皇帝即位的时候咧，好多时啊。因为冯保以扶住皇帝坐上轮椅的机会咧，赖住唔走，企喺皇帝隔篱。结果嗰啲大臣向皇帝跪拜叩头嘅时候，咁佢咪就系变相领受埋呢啲大臣嘅叩拜咯。何其大逆不道啊！喺呢个时候，冯保有两个太监啊，系佢个手下嚟嘅，想上位啊，就话俾万历皇帝听：哎呀，其实冯保咧贪污咗好多好多钱嘅，可以抄佢家。而呢个时候咁巧咧。万历皇帝的细佬老王就要结婚，就不够猪肉用，即是不够多金银珠宝啊。咁于是乎咧，万历皇帝决定，既然系咁啦，不如试下抄下冯保家啦。哇，一抄果然抄出金银珠宝无数，甚至乎咧有一啲大内嘅珍品咧，俾佢系盗窃咗嘅。于是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当然佢都冇将冯保赶尽杀绝，毕竟啊都系睇住佢大嘅，就将冯保咧攞晒佢啲钱之后咧。就安置要佢喺南京居住，其实软禁佢喺南京，就系为先帝守灵嘅。但系张居正就冇咁好彩啦，张居正咧就俾佢下令抄家咧，就系将佢啊所有嘅钱咧尽可能攞啦。不过就令到佢好失望啦。正如我头先所讲，只有10万200，而抄家嘅过程系非常之残酷嘅，因为为咗担心啊张居正嘅家人咧逃走或者转移赃物，所以咧提早咗20几30日咧。就已经是封闭了张家的居所了。结果那些不能够及时离开大宅的张家成员呢，有些是活饿死了。亦都由于没办法知道张居正确实有多少钱，由皇帝决定抄家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张居正死的日开始计呢，就要估算他的财产，但是假定有些钱可能会被转移，所以就唯有靠估，亦都不可能将他的拥有的财产估得太少，没有一个官够胆敢做，于是就将张居正的长子严刑敲打，结果就逼他承认其实还有30万两是转移走了的，但是呢当晚他就已经是吊颈自杀死了。另外张居正的两个仔最后都是被充军去边疆的，但由于舆论压力太大，毕竟这样清算自己的老师和曾经很有贡献的内阁首辅，毕竟都是为人所诟病，这个时候的万历皇帝就假惺惺，既然是这样，姑且就留下十顷薄田和一所老宅就安置他未死的妈妈啦。唉，所以有时真的我们读到这些地方令我们生出无限的感慨，曾经亲密无间的一对师生最后呢真的成为了生死冤家，你说令人多么唏嘘呢？这本书呢继续看下去呢，就会看到万历皇帝为什么会性格大变呢？其实从他小的时候，所谓个个都对他比较严厉，我们想想由太后即是妈妈啦，由这个大伴冯保这个大太监，甚至乎到这个首辅张居正都是严厉督促他，但是太严厉了有时反而会有反效果，而且王仁宇他会觉得呢太后虽然是他的至亲，但是自从万历做了皇帝之后呢，他就只是很多时候片面强调皇帝的职责，反而缺乏了一种母子之间的人情味。但是皇帝呢只不过是因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其实皇帝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但是而繁琐的礼节枯燥的经义讲解早就令到万历皇帝是感到厌倦的了。而他一向崇拜的张居正老师原来呢都是一个口是心非行事卑鄙的人，起码在他的印象是这样啦，是吧，一边要叫他悭钱自己是大鱼大肉，一边就说做人呢有仁者风范，但是对政敌自己绝不手软，有些政敌呢还是写得不明不白的，一边为他们求情。哎，明明有些人呢就指责张居正比万历或者廷杖，但是张居正就说哎呀不要了都是要宽厚一点充军就算了，但是充军的居所没多久那个大臣就死了。这些真相一件件后来被万历皇帝知道，就会有一种偶像崩塌的感觉，这个就可以解释到万历皇帝呢他的行事为什么后来变得非常之乖张的。另一方面呢亦都有讲到啊，冇几耐呢个万历皇帝呢，其实呢佢就系宠幸咗一个佢个红颜知己啊，郑妃啊，呢个德妃郑氏呢，其实佢唔系生得特别靓嘅，不过呢佢系好聪明伶俐，中意读书。佢同其他妃嫔最唔同嘅地方呢，就系佢将皇帝当系一个人，佢敢于挑逗嘲笑皇帝，但系有时又会愿意仔细聆听皇帝嘅心声，理解佢嘅苦闷，同佢系有精神上嘅交流嘅。咁所以咧，万历皇帝咧对佢系有一种非常之真挚嘅爱情，而佢哋嘅爱情产物就生咗佢哋嘅皇三子啊，就系朱常洵。咁但系咧，因为根据呢个中国古代嘅传统咧，其实系要一定要立长子嘅啊。咁但系呢个皇长子朱常洛咧，其实系唔得佢欢心嘅，两母子都系唔得欢心嘅啊。咁所以咧，佢就好想立自己呢个第三仔。但是大臣的反对太犀利了，而且李太后呢亦都是同情太子和他的生母王宫妃，在强大压力之下呢，万历皇帝没办法，而且根据明朝的制度呢，那些王子成年之后呢就要去离开京城的了，不可以跟父母一起住呢，就要分封去他们的封地那里定居，叫做就范。那即是说万历皇帝不单止不能够满足自己最深爱女人郑妃的愿望，尽管他已经是宠冠后宫，后来升了个叫郑贵妃，而且呢还要父子分离，最锡的那个仔呢最后呢虽然给了很多很多钱他分封了去河南去做王爷，做福王，希望他有福，是，但是呢始终最后都是要分别。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万历皇帝呢决定以怠工来表达不满，即是说呢长期不上朝，不想见大臣，亦都不批改奏章，不去上堂做一个逃课的皇帝，用消极怠工来发泄他内心的不满，亦都是透过大量的挥霍钱财，手拔民脂民膏，满足他感官上的享受来逃避这个冷酷的现实。所以看这本书 用一个人性化角度咧，就跳出咗传统历史学家纯粹指责万历皇帝系一个昏庸无道、敛财无道嘅皇帝。当然，佢嘅所作所为系为明朝嘅灭亡咧，系埋下咗好深嘅祸根嘅。佢对明朝嘅崩坏咧，系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但系，只不过我哋从解释好多呢一啲鲜为人知或者冇受到大家重视嘅历史细节，我就可以理解到万历皇帝点解会走上咗呢一条堕落嘅不归路。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